辽宁的少居士们顶礼师父，感恩此次见到师父，师父的加持（括号）或者说智慧的感染和影响，弟子感觉自己智力大概提高了约 30%到50%， 括弧也可以说执着减轻了 30%到50%。 虽然师父一向都极力迫使我们对外力的依赖（括弧哪怕是佛菩萨的加持），但依然要感应师父激发出我们内在的光明。谢谢啊。不过这个智力提高能那么量化吗？真的30%到50%那么精确啊？下面啊，听到师父讲了关于咒的含义，弟子一方面很喜悦，一方面对背诵那些不知其含义的长咒如楞严咒等有了些排斥心理（括弧短咒还能接受）。弟子想，背诵那些不明其含义的长咒，虽然不知其意思，只能强记，但或许也可借此摄心，也是一种方便呢。不知弟子的这种想法妥否？祈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哎，有的时候一讲法就容易引起一些负面的影响啊。你看我一说咒字是有含义的，你看你们现在念了咒都有排斥心理了。不用排斥，关键你排斥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们不是印度人，不懂古梵语，所以见了咒字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但是我不是已经说了一种方法了吗？这个咒不知道意思也没关系啊，你看看这个咒出在哪部佛经，这部佛经讲的义理、修行方法、功德智慧大概就等同于这个咒了，这样你念着咒也知道这个咒就包含整部经的功德智慧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咒不仅仅是摄心的一种方面，明白了吗？佛陀也讲到过这个咒子，它的功德即使十力菩萨想测量也测量不了，所以你就有信心去读就行了。并且根据中国古代一些祖师们的修行的经验，还是念现在的这种音译的梵文，也许那个音都和古梵文不太一致了，但是也是可以修行成就。所以咒子不仅仅说是摄心的问题啊，它有很多秘密，不然就不叫咒了。咒本来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的意思，不可能认为咒就是用几个字来摄心，要摄心那就不需要念咒了，你直接静下来就行了。或者你不需要念咒了，你直接念一句话，比如骂人也行啊，骂人的一句话一直念，那不也把心摄住了吗？但是能成佛吗？咒子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你读人就可以了生脱死，所以不要觉得咒子不明白义理最多是可以摄心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。你只要相信中国古代这些祖师，虽然不是用梵语，虽然没有，不对，这个地方讲错了哈。虽然中国古代的祖师没有把咒翻译出来，是用中国的音把古梵语的读音翻译过来。我们一般看那个咒子不一定知道意思，但是不要紧，还是可以修行成就的。 所以不用理解那么多啊，不用天天在那儿思考这么多问题，一定要坚信，你要对这个咒子怀疑，修行就不会成就了。所以修行有三种信心才能成就，信师、信字、信法。你要相信上师，给你传法的上师，你信不过，修这个法不成。第二，信自己，你要相信自己能修行成就，你怀疑自己业障深重不能成就，完了这个法也修不成。还有一个，你也要对这个法有怀疑，比如像你觉得不知道意思了，可能不管用了吧，你一怀疑念的咒白念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咒子虽然有含义，我们现在不好研究了，这也是我们现在人学佛的一个障碍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了，因为在印度都没有佛法，现在也有些人研究梵语，但是因为没有原始的印度梵文的佛经了，所以很多人呢是拿中国的佛经、中国的咒语，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翻译成梵语，这个中间就不一定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做这个研究，我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是可以的，但是呢我不喜欢别人研究出来的那个梵文咒子读音，因为不可靠，没有古代梵文的原本，你看到中国音译的这些词语大概觉得是哪个词，然后呢翻译过去，万一要不是怎么办？所以读音或者意义现在不太好研究，过去祖师大德都不敢研究，不敢那样翻，现在人呢我们更要小心谨慎，不能随便这样子。你作为研究可以，但是你把研究出的结果当成一个标准，有的时候可能对佛教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你看我现在念咒子就按寺庙里的师父们传下来的读音往下传不变，这样呢尽量呢让我们这个佛教有一个标准，发音、修行方法保持一致，这样就不会产生矛盾。因为现在很多人研究梵语也是各研究各的，关键这些人在中国甚至印度都没去过，还在研究古梵语，不仅研究梵语还在研究古梵语，这个读音可能就差别太多，最后可能一个咒子有无量的读音了，大家更疑惑，所以没必要。像这样的事儿，我曾经也疑惑过，但是呢我参访很多的大德，他念咒语都有成就，后来我就对咱们中国的音译的这个咒语我就才有的绝对的信心。所以你们也只要相信就好了，相信这个咒子就能把佛陀讲的一切功德智慧都能包含，然后恭敬赞叹郑重去修行就行，一定会成就。